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壬申年到甲戌年五月，共两年多。唐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卷九，贞元八年，壬申年，公元792年，春季二月壬寅日，抓获孟冲，列举他的罪状后，将他斩首。通往云南的道路开始畅通。三月丁丑日，山南东道节度使曹成王李高去世。宣武节度使刘玄佐有威势和谋略，每当李娜的使者到来，刘玄佐都后加结交，因此经常获知李娜的秘密事情，预先做好防备。李娜畏惧他。刘玄佐的母亲虽然尊贵，每天仍织绢一匹，对刘玄佐说，你原本贫寒卑微，天子使你富贵到如此地步，你一定要以死报答。所以刘玄佐始终不丧失臣子的节操。庚午日，刘玄佐去世。山南东道节度判官李石代理刘后事务，性情刻薄，裁减军事的衣物粮食。鼓角将杨清潭率领部众作乱，夜间在城中焚烧抢掠，唯独不侵犯曹王李高的宅地。李石翻越城墙逃走豁免。第二天早晨，都将徐成顺着绳索进入城中，发号施令禁止作乱，然后才平息。逮捕杨清潭等六人，将他们斩首。李石回到京城，被任命为司农少卿。李石是李元庆的玄孙。丙子日，任命荆南节度使樊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起初，窦参担任度支转运使，班弘为副使。窦参答应班弘，等一年后将度支使的职务交给他。过了一年多，窦参没有交还的意思，班弘愤怒。司农少卿张滂是班弘举荐的，窦参想让张滂分管江淮盐铁事务，班弘不同意。张滂得知后也怨恨班弘。等到窦参被皇上疏远，才将度支使让给班弘，又不愿让财力大权完全归于班弘，于是向皇上举荐张滂，任命班弘判度支，张滂为户部侍郎、盐铁转运使，但仍隶属于班弘以取悦他。窦参阴险狡猾而刚愎自用，依仗权势而贪婪，每次升迁任官多与族子给事中窦深商议。窦深揽权受贿，当时人称他为喜鹊。皇上有所耳闻，对窦参说，窦深必定会连累你，应该把他调出朝廷以平息舆论。窦参再三保证他没有别的问题，窦深也不悔改。左金吾大将军国王李泽之是李据的儿子，与窦深交好。左建议大夫之至告吴通玄与陆志不和，窦深担心陆志被提拔任用，暗中与吴通玄、李泽之做诽谤信来亲附陆志。皇上都察觉了他们的情形。夏季四月丁亥日，贬李泽之为昭州司马，吴通玄为泉州司马，窦深为道州司马。不久赐吴通玄死。刘玄佐去世时，将领和左官隐瞒了消息，声称他患病请求派人替代，皇上也为此隐瞒，派遣使者到军中询问，任命陕国观察使吴凑替代如何。监军孟介、行军司马卢苑都认为合适，然后任命吴凑。吴凑行至泗水时，刘玄佐的灵柩将要出发，军中请求备办仪仗，卢苑不允许，又命令留下器物用具等待新使者。将士们愤怒，刘玄佐的女婿和亲兵都披上铠甲，簇拥着刘玄佐的儿子刘世宁脱下丧服，登上高榻，自己担任刘后。待捕丞将曹金案、郡仪县令李迈说，你们都是请求吴凑的人，于是将他们割成碎块。如愿逃脱免死。刘世宁用财物赏赐将士，劫持孟介向朝廷请求任命。皇上以此询问宰相，窦参说，现在汴州人指着李娜来要挟朝廷授予任命，如果不答应，他们将会与李娜联合。庚寅日，任命刘世宁为宣武节度使。刘世宁怀疑宋州刺史崔良左部依附自己，假托巡视安抚，到宋州后命都知兵马使刘义准取代崔良左。刘义准是刘正臣的儿子。乙未日，贬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窦参为郴州别驾，贬窦深为锦州司户，任命尚书左丞赵景、兵部侍郎陆志同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赵景是赵仁本的曾孙。张滂向班弘索取盐铁就不测，班弘不给。张滂与班弘共同选择巡院官，没有彼此合意的人，缺官很多。张滂对皇上说，这样下去 只是必定荒废，臣的罪过无可逃避。丙午日，皇上命令班弘、张滂分别掌管天下财富，如同大历年间的旧历。壬子日，吐蕃侵犯灵州，攻陷水口之渠，破坏营田。下诏命河东、镇武救援，派遣神策六军2000人戍守定远、怀远城。吐蕃于是退兵。陆贽请求命令台省长官各自举荐其下属，将他们的名字写在诏书上，日后考核他们的政绩优劣，并以此升迁或贬黜举荐人。五月戊辰日，下诏施行陆贽的建议。不久，有人对皇上说，各部门所举荐的人都有私情，或者接受贿赂，得不到真正的人才。皇上秘密告诉陆贽，从今以后任命官员，你应当亲自选择，不要信任各部门。陆贽上奏，大略说，本朝五品以上官员由智斥任命，是宰相商议奏请皇上批准的，六品以下则有指授，是吏部全选人才安排职务，照旨化文，不加可否。开元年间，起居郎、拾遗、补缺、御史等官还并列于选曹，后来宠臣专权，舍弃共同商议而重视自己的权利，废除公开举荐而施行私人恩惠，这使得朝廷百官如果不是出于当时宰相的意图，就没有办法得到官职。又说，颁行以来才推举了十几人，议论他们的资历声望，既无愧于同僚，考察他们的品行才能，又未听说有缺失败绩，而议论者却急忙以口舌喧哗，上凡圣听，治国之道难以推行，由此可知。请让那些说话的人指出具体情状，某人受贿，某次举荐有私情，交给有关部门核实虚实，错误举荐的一定要加以惩罚，诬陷好人的也要反坐其罪。何必宽容那些奸赃之人，不加辩解，将公义私下处理，不公开举报人姓名，使无辜者被怀疑，有罪者得以放纵，是非混淆，人们还依靠什么？哟，宰相不过数人，怎么可能全都熟悉众多世人？如果让所有官员都由宰相任命，理当辗转寻访，这就变成了公开举荐为私人推荐，以名扬为案头，私情一定很多，弊病更加严重。所以历来任命官员很少不涉及诽谤，虽然执政者不一，有的自行私情，也由于私下访问亲近之人，反被其所出卖，这种弊病并不久远，圣上明鉴。又说，现在的宰相就是往日的台省长官，现在的台省长官是将来的宰相，只是职务名称暂时不同，本来就不是施行举荐有差异。其有为长官时不能举荐一两个属吏，位居宰相就可以选择千百个僚属。舆论纷纭，其迷惑如此严重。大概尊者总领要务，卑者降之细节，所以君主选择辅臣，辅臣选择众长官，众长官选择左僚，要务在于得人，没有比这更好的了。求才贵在广泛，考核贵在精确。往昔则天皇后想收揽人心，破格提拔任用，不仅人们可以举荐世人，也可以自己举荐自己的才能。然而考核责罚既严格，升迁罢免也迅速，所以当时称为知人之明，历朝依赖众多世人的效用。又说，则天皇后举用人才的方法虽然显得轻率，但却能得到人才，陛下谨慎选拔的规则过于精细而失去世人，皇上最终追回前诏，没有施行。癸酉日，平卢节度使李纳去世，军中推举他的儿子李师古代理留后。六月，吐蕃1000余骑兵侵犯荆州，掠夺田军1000余人后离去。岭南节度使上奏说，近来海船运来的珍异物品多到安南交易，我想派遣判官到安南收购，请求派一名宦官一同前往。皇上想听从，陆贽进言，认为远方国家的商贩只求利益，宽松对待他们就会来，骚扰他们就会离去。广州历来是众多船只聚集的地方，如今忽然改到安南，如果不是侵犯客胞太深，就一定是招来安抚失当，不曾自我反省，反而动摇皇上的心思。何况岭南、安南都是王土，宦官、外使都是王臣，难道一定要信任岭南而拒绝安南，重视宦官而轻视外使吗？所奏请希望搁置不施行。秋季七月甲寅朔日，户部尚书判杜之班弘去世。陆贽请求以前湖南观察使李训暂时代理判杜之，皇上同意。 不久又想任用司农少卿裴延龄，录制进言，认为现在的夺脂平衡万物价格，苛刻吝啬就会产生祸患，宽松放纵就会容纳奸邪。裴延龄是荒诞虚妄的小人，任用他会惊骇舆论。尸位素餐的责罚本应落到微臣身上，知人之明恐怕也有伤于圣上的明鉴。皇上不听从，几位日任命裴延龄判度之事务。河南、河北、江淮、荆襄、陈徐等40余州发生大水灾，淹死20000余人，录制请求派遣使者赈济安抚。皇上说，听说损失很少，如果立即考虑优厚抚恤，恐怕会产生奸诈欺骗。录制上奏，大略说世俗的弊病多屈从产于揣度皇上喜欢听的就夸大其词，估计皇上厌恶听的就缩小其事，制度措施失当，长病在此。又说所费的是财物，所收的是人心，如果能够不失人心，何必担忧缺乏财用。皇上同意派遣使者，但说淮西的供赋已经缺少，不必派使者去。陆之又上奏，认为陛下停战韩购，宽恕那些首恶，但对待这些百姓应当怜悯抚恤。昔日秦国与晋国是仇敌，秦穆公尚且救援晋国的饥荒，何况帝王怀柔万方，只凭德行和道义，宁肯别人辜负我，我不辜负别人。八月，派遣中书舍人金兆西志等人宣谕安抚各道水灾，任命前青州刺史李师古为平卢节度使。维高攻打吐蕃维州，俘虏了吐蕃大将论赞热。陆制进言，认为边境储备不足是由于措置失当，聚敛不合时宜。大致内容是，所谓措置失当，是指戍守的士兵不归属守将管辖，守将不受元帅统帅，甚至有一城之将、一旅之兵各自派中使监军，都接受另外的诏令委任，各镇分散在千里之地，互不同属。延边部署了10万军队，却没有设立谋主，每当敌寇到来才向朝廷请示，等到征调救援的军队到达，敌寇已经获胜撤兵。吐蕃与中原相比，兵力多少不敌，战术优劣不等，然而他们进攻有余，我们防守不足，这是因为他们的号令由将领决定，而我们的指挥权在朝廷，他们的兵力能够集中，而我们的部队分散割裂的缘故。所谓聚敛不合时宜，是指陛下不久前设立旧军和敌之法，以节省运输，制定加价鼓励农耕的政策，这些法令刚开始施行时，人人都喜欢敬慕，但有关部门却竞相敷衍了事，专门追求细微末节，丰收年不及时收购储藏，粮食紧缺时又强行收买，于是使豪强贪官反而掌握利益大权，低价向百姓收购以等待公司匮乏。又有权要近亲游学寄居之人在军城低价买入，到京城高价卖出，还多支付细格布、苎麻布充作价值。边境寒冷之地不能穿这些衣服，卖了也没人买。朝廷既然对百姓不讲信用，百姓也以虚假应付，杜之使估算物价越来越高，军城粮价越来越贵。杜之是以低价卖出滞销货物为功，军司以所得加价为额外收入，虽然设有巡院，反而成了贪污的囊袋。甚至有虚报账目，伪造粮仓，统计数量则10000有余，核实实际则10%不足。又说旧制因为关中开支巨大，每年从东方运来租米，以至于有斗钱运斗米的说法。习于见闻而不通达时宜的人说，国家大事不计较费用损失，虽然知道劳烦，也不能废弃。习于尽力而不考虑长远祸患的人说，每到秋收时节，只让京畿地区进行合敌，既容易办成事，又足以鼓励农耕。我认为这两种论点各有长短，要管理国家财用，必须权衡轻重。粮食不足而财物有余，就应放松积累财物，而注重充实粮仓。粮食有余而财物不足，就应放缓储备粮食，而节省货币。近年关中地区多次丰收，公家储备堆积，足以供给数年。今年夏季，江淮地区水涝，米价加倍上涨，很多人流离失所。关中因谷贱伤农，应当加价收购，却没有钱。江淮因粮价高，百姓困苦，应当减价出售，却没有米。却又运输那里缺乏的，增加这里多余的，这就是所谓习于见闻而不通达时宜的做法。 如今江淮一斗米值150钱，运到东魏桥，运费又约200钱，米既粗糙且陈旧，尤其被京城人看清。根据市场主管部门每月估价，一斗只卖37钱，损耗了9分，只存下1分，使那里的人挨饿而伤害这里的农业。如此办事，可以说是严重失误。以前每年从江、湖、淮这运米110万斛，到河阴留下40万斛，贮存在河阴仓，到陕州又留下30万斛，贮存在太原仓，其余40万斛运到东魏桥。如今河阴、太原仓现有存米还有320多万斛，京兆各县一斗米不过值70钱，请求下令明年江淮只运30万斛到河阴、河阴、陕州依次运到东魏桥。其中江淮停运的80万斛米，委托转运使每斗取80钱，在水灾州县出售，以救济平民，预计可得钱64万名，节省运费69万名。请求下令户部先拿20万名交给京兆，用于收购粮食，以补充魏桥仓的缺额，每斗用100钱，以利于农民。将126000名交给边镇，用于购买10万人一年的粮食，剩余104000名充作来年河堤的价款。其中江淮米钱和运费一并委托转运使折算购买绫、绢、湿、棉，运到上都偿还先前代借户部的钱。九月下诏在西北边境高价收购粮食以充实仓储，边境储备逐渐充足。冬季11月壬子朔发生日食，吐蕃和云南之间日益猜忌，每当云南军队到达边境，吐蕃也总是发兵，声称是相互响应，实际是防备对方。辛酉，韦高又给云南王写信，想与他共同袭击吐蕃，把吐蕃赶出云岭之外，全部摧毁吐蕃城堡，只和云南在边境上修筑大城，设置戍守，相互保护，永远如同一家。右庶子庄公甫很久没有升官，去见陆贽请求升迁。陆贽私下对他说，听说窦参多次上奏你一升你，陛下不批准，且有恼怒你的话。庄公甫害怕，请求做道士。皇帝问他原因，庄公甫不敢泄露陆贽的话，回答说是听窦参说的。皇帝恼怒窦参归怨于君。几次贬庄公甫为吉州别驾，又派中使责备窦参。庚午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上奏在方州和黑水堡击败吐蕃。当初李纳因为地州的隔冲夺有严厉，筑城占据，又戍守德州南面的三岔城，以打通通往田畜的道路。等到李师古继承职位，王武俊因为他年轻而轻视他，这个月带兵驻扎在德第二州，准备夺取隔冲垛和三岔城。李师古派赵浩率兵抵御，皇帝派中使劝告制止，王武俊才退兵。当初刘烹去世，刘季在墨州，他的同母弟刘墉在父亲身边，按照父亲之命召刘季回来，并把军府交给他。刘季任命刘墉为瀛州刺史，答应以后让他接替自己。后来刘季任用他的儿子为副大使，刘墉怨恨，擅自上表朝廷，派兵1000人防丘。刘季发怒，出兵攻打刘墉，击败了他。左神策大将军百良器招募才能勇敢的士兵来替换那些贩卖货物的人，监军窦文长讨厌他。恰逢百良器妻子的族人喝醉，在官舍借宿。12月丙戌，百良器因此被贬为右领军。从此宦官开始专擅军政。贞元九年癸酉，公元793年春季正月癸卯，开始征收茶税。凡是州县产茶以及茶山外的重要道路，都估算其价值，征收1/10的税。这是采纳盐铁使张滂的请求。张滂上奏去年水灾减免税收，用度不足，请求征收茶税来补足。从明年以后，征收茶税的钱命令各地另外贮存，等到有水旱灾害时用来代替百姓的田税。从此每年收茶税钱40万名，但从未用来救济水旱灾害。张滂又上奏奸人融化钱币铸造铜器以谋取利润，请求全部禁止铜器。铜山梯任百姓开采，但不得私自售卖。二月贾银任命义武留后张生云为节度使。当初延州被攻陷后，塞外不再有屏障，吐蕃经常阻绝领武，侵扰夫方。辛酉下诏征发35000人修筑延州城，又下诏金援 山南、剑南各发兵深入吐蕃，以分散其兵力，修成20天完成。命令延州节度使杜彦光戍守，朔方都虞后杨朝晟戍守木波堡，从此灵武、营下、河西获得安宁。皇帝派人告诉陆贽，说重要的事情不要当着赵景的面陈述讨论，应当密封亲笔奏书上报。又说苗灿因为他的父亲苗敬卿往年代理朝政，曾经有过不臣之言，他的几个儿子都与古代帝王同名，如今不想公开驱逐，兄弟也各自任命为外官，不要让他们靠近驻军的地方。又说你轻慎太过，各道的馈赠一概拒绝，恐怕事情不通，像马鞭、靴子之类接受也无妨。陆贽上奏，大致内容是，昨天我所上奏的只有赵景听到，陛下已经劳神，委屈防护。这样在亲近信任的人之间还有行迹的拘束，事情相同而实际不同，很少能成功，恐怕会损害无私的德行，并且伤害不吝惜改过的明智。又说封爵一定在朝廷进行，刑罚一定在市场执行，只担心众人看不到，事情不显扬。君王做这些事心中无愧，百姓听了没有疑义，接受赏赐的人心安理得，没有愧色，受刑的人服罪，没有怨言。这是圣王宣明典章制度与天下共同遵守的道理。凡是那些诬陷诽谤的事情，大多不是真实可信的话，有利于重伤，害怕公开辩驳。有的说时间已久无法追究，有的说事情有妨碍必须隐忍，有的说恶行尚未暴露应借其他事情为名，有的说只要抛弃那个人何必明言斥责侮辱。这些话听起来都近乎情理，其意图实则是掩盖虚假诬陷，伤害好人，助长奸邪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。如果苗敬卿父子确实有大罪，就应当公开按法律论处，如果被冤枉，怎能让他们暗中被放逐。审理诉讼，辨别谗言，必须查清实情，辨明迹象，实情显露，言辞服罪理屈，然后施加刑罚，这样下面没有冤枉的人，上面没有错误的判断。又说监督官吏接受贿赂，满一尺就要判刑，至于势力这样的小官，尚且应当严加禁止，何况身居教化之首的人反而可以通行。贿赂之门一旦打开，辗转更加严重，鞭削不停，必然发展到金玉。眼睛看到想要的东西，心里怎能自我克制？已经私下交往，怎能中途断绝其意图？因此细流不断，溪谷就会成灾。又说如果有些接受，有些拒绝，那么被拒绝的人就会怀疑自己被排斥而不通融了。如果全部拒绝不受，那么大家都知道不接受是常理，又有什么嫌隙阻碍呢？当初窦参厌恶左司郎中李训，把他外放为常州刺史。等到窦参被贬到郴州，李训任湖南观察使，汴州节度使刘世宁送给窦参绢50匹，李训上奏窦参勾结藩镇，皇帝大怒，想杀掉窦参。陆贽认为窦参的罪过不至于处死，皇帝才作罢。不久又派中使对陆贽说，窦参勾结朝廷内外，其意图难测，设计之事重大，你赶快进上文书处理。陆贽进言，窦参是朝廷大臣，杀他不能没有罪名。从前刘晏之死罪责不明，至今众人议论为之愤慨，叛臣得以以此为借口。窦参贪婪放纵的罪行天下共知，至于暗中怀有意图，事迹暧昧，如果不加审讯突然处以重刑，惊动不小。窦参与我并无交情，陛下知道我难道想营救他吗？只是珍惜刑法不能滥用。三月又贬窦参为欢州司马，其子女全部流放。皇帝又命令惩治他的亲党，陆贽上奏，罪行有首恶和从犯，法律有轻重之分，窦参既然受到宽恕，亲党也应减罪。况且窦参最初获罪时，他的私党都已经连坐，人心久已安定，请求不再追究。皇帝听从了。皇帝又想没收他的家产，陆贽说按照法律，谋反叛逆者全部没收财产，贪污受贿者只征收所犯之数，都必须结案定刑，然后没收登记。如今罪状和刑罚还不明确，陛下已经施恩宽待，如果登记超没其家产，恐怕因财物而伤害道义。当时宦官中恨窦参最深的人不断诽谤，窦参还没到欢州，最终被赐死于路上。窦深被杖杀， 他们的财物、奴婢全部送往京师。海州团练使张生林是张生云的弟弟，李娜的女婿。因父亲大祥之礼回到定州，曾在工作上辱骂王武俊，王武俊上奏朝廷。夏季四月丁丑，下诏削去他的官职，派中使杖责并囚禁。定州富庶，王武俊常想占有，因此派兵袭击，夺取一封，掳掠安喜、无极一万多人，迁到德第二州。张生云关闭城门自首，屡次派使者道歉，王武俊才停止。皇帝命令李师古毁掉三岔城，李师古奉诏，但他经常招纳亡命之徒，有得罪朝廷的人都安抚任用。五月甲辰，任命中书侍郎赵景为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，议程节度使贾丹为右仆射，又称卢迈仍守本官，并为同平章事。卢迈是卢汉的族子。赵景怀疑陆志仗势恩宠，想独揽大权，排挤自己到门下省，多次称病不参与政事，因此与陆志有了隔阂。陆志上奏论述防备边境的六点失误，认为措施安排不当，督责考核没有法度，财力因兵员众多而匮乏，力量因将领太多而分散，怨恨因分配不均而产生，战机因朝廷遥控而丧失。关东地区的戍边士兵不习惯当地的风土人情，自身在边荒之地受苦，心中畏惧戎狄，国家供养他们如同骄子，姑息迁就他们如同请来的客人，他们屈指计算归期，张着嘴等待喂食，有的人甚至希望朝廷军队打败仗，趁乱向东溃逃，有的人抛弃城镇，动摇远近人心。这岂止没有益处，实际上还有损害。还有那些因犯罪被流放迁徙的人，本来就不是善良之辈，再加上思乡之情，想作乱，幸灾乐祸，比戍卒更严重，可以说处置失当。近来权力下移，朝廷失去权柄，将领的命令很少能在军中执行，国家的常规法令又不能施加于将领，一味的互相姑息，苟且度日，想赏赐一个有功的人，反而担心无功的人不安，想惩罚一个有罪的人，又担心同伙忧虑，罪行因隐忍而不揭露，功劳因嫌疑而不赏赐，姑息之道竟然到了这种地步，所以使得忘身孝节的人被同僚讥笑，率众先登的人被士卒怨恨，败坏军队，损害国家的人不感到惭愧畏惧，救援迟缓，错过期限的人自以为有才能，这是议事痛心，勇士寒心的原因。可以说考核责罚失去了标准，敌人每次入侵，将帅互相推诿依赖，没有谁敢抵抗。虚张声势上报贼情，就说兵少不能抵挡，朝廷不加审查，只知道征发更多的军队，无助于防御，反而增加了供应军需的弊端，百姓日益损耗，征敛日益繁重，用边户齐民倾家荡产的资财，加上官府专卖盐酒税的利润，总计这些收入每年都用于边防，可以说财力因兵员众多而匮乏了。吐蕃全国能作战的士兵才相当于中原十几个大郡而已，但一旦行动，中原害怕他们人多而不敢抵抗，他们安静时，中原又害怕他们强大而不敢侵犯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实在是因为中原的指挥系统多头，而吐蕃的统帅专一的缘故。统帅专一，那么人心就不分散，号令不二，进退可以整齐，快慢适中，机会不错过，气势自然雄壮。这就是以少为多，以弱为强的道理。开元天宝年间，控制西北两藩只有朔方、河西、陇右三个节度使，中兴以来来不及对外征讨对抗两藩的也只有朔方、泾原、陇右、河东四个节度使而已。近来分割朔方的土地，设立军府，拥有荆节的共有三个节度使，其余镇军将近四十个都承受特诏委任，各自有中官监军，人们可以互相抗衡，没有隶属关系。每次等到边关告急文书到来，才命令会合用兵，既没有军法约束，只以客礼相待。用兵是靠气势发挥作用的，气势聚集就胜，分散就消，力量集中就有威势，分散就弱。现在的边防势弱气消，可以说是力量因将帅过多而分散了。治理军队的关键在于考核优劣的等级，来制定医粮供应的制度，是有能力的人能够达到，没有能力的人死心，虽然有厚薄的不同，但没有怨恨的争端。 现在边远之地长期镇守的士兵都是百战创伤之余，中年辛苦至极，但衣粮供给只够自身，通常被妻子儿女分用，常常有冻饿之色。而关东的戍卒怯于应敌，懒于劳作，衣粮的颁发却丰厚得多。还有本来不是禁军，原本是边军将校假意说好话，请求姚立神策军不离开原驻地，只改虚名，而在粮饷赏赐的丰厚上就有三倍的收益。事业没有不同，而给养却有差别，如果心中不能忘记，谁能没有怨气？可以说怨恨产生于不公平。凡是想要选任将帅，必须先考察品行才能，合格的派遣，不合格的罢退，有疑虑的不任用，任用的不疑虑。所以将帅在军中，君主的命令有时可以不接受。近来边军的去留决断多出自皇上的心思，选制武臣先求容易控制，增加他的部署来分散他的力量，减轻他的责任来削弱他的意志，于是使得违背军情也听命，不合事宜也听命。荣辱奔驰冲突，迅如风飙，一马上报，十天半月才回报。守土的人因兵少不敢抵抗，分镇的人因无照不肯出兵，贼寇已经纵略退归，这才上报功劳告捷。败丧则减百为一，虏获则张百成千。将帅既庆幸于朝廷总揽控制，不担忧罪责，陛下又以为大权在握，不追究实情。可以说战机丧失于遥控。臣愚昧地认为应该停止诸道将士防秋的制度，命令本道只供应衣粮，招募戍卒愿意留下的人以及藩汉子弟来补充，又多开屯田，官府收购粮食，敌寇来了则人人各自为战，农时到了则家家尽力务农，与那些忽来忽往的士卒相比，岂能同等而论？又应该选择文武能臣担任陇右、朔方、河东三元帅，分别统领边境诸节度使，有不重要的按照就近方便合并，然后减少兼滥虚浮的费用来充实财力，制定衣粮等级的制度来和谐众人，弘扬委任之道来发挥其作用，悬设赏罚的典章来考核其成效，这样戎狄就会畏威怀德，边疆安宁了。皇上虽然不能全部听从，但心里很重视他的建议。韦高派遣大将董面立等人率兵从西山出击，打败了吐蕃军队，攻占堡垒栅栏50多处。丙午日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董进被罢免为礼部尚书。云南王义谋寻派遣三批使者，一批从戎州出发，一批从黔州出发，一批从安南出发，各自携带生金、丹砂去见韦高。金子表示坚固，丹砂表示赤心，把韦高给他的书信分为三份作为信物，都到达了成都。义谋寻上表请求抛弃吐蕃归附唐朝，并送给韦高帛书，自称是唐朝已故云南王的孙子、吐蕃赞普的义弟日东王。韦高把使者送到长安，并上表祝贺。皇上赐给义谋寻诏书，命令韦高派使者安抚他。贾丹、陆贽、赵景、卢迈担任宰相，百官汇报事情，他们互相推让不说话。秋季七月，上奏请求依照至德年间的旧例，宰相轮流执笔处理政事，十天一换。下诏同意，此后改为每天一换。剑南、西山各羌族部落的女王汤丽志、歌林王董沃廷、白狗王罗陀呼、洛水王董辟和、南水王薛莫廷、西董王汤西赞、清远王苏唐摩、多霸王董淼鹏以及不足王，先前都受吐蕃一时归属，到这时各自率领部众归附。韦高把他们安置在维州、保州、霸州，供给耕牛和种子粮食。汤丽志、罗陀呼、董辟和入朝，都被授予官职，后加赏赐后送回去。癸卯日，户部侍郎裴延龄上奏，自从叛度之以来，检查各州拖欠的钱800余万名，收取各州抽贯钱300万名，成样物30余万名，请求另外设置欠赋号圣祭库来掌管，染练物则另外设置月库来掌管。下诏同意，拖欠都是穷人无法偿还，只是空存数目，抽贯钱随用随进，成样染练都是左藏库的政务。裴延龄移至别库，虚张名数来迷惑皇上。皇上相信他，认为他能复国而宠幸他，实际上没有什么增加，只是白费官吏的布册而已。京城西边低洼潮湿之地长了几亩芦苇，裴延龄上奏说长安、咸阳有碑泽数百顷，可以放牧旧马。皇上让有关部门查看，没有， 也不怪罪他。左补缺全得于上奏，认为裴延龄拿长赋之用未尽的充当献鱼作为自己的功劳，官府先前购买的物品再次给钱用来充作别注。边军从今年春天以来就没有支给粮食，陛下一定认为裴延龄孤贞独立，时人丑化，证人散布流言，为什么不派遣可信的臣子复查，究其本末，明确行赏罚？现在群情众口在朝廷市井喧哗，难道京城士庶都是朋党吗？陛下也应该稍回圣意考察他。皇上不听从。八月庚戌日，太尉、中书令、西平中武王李晟去世。冬季十月甲子日，韦高派遣他的节度巡官崔佐石携带诏书前往云南，并且亲自写了回信答复。十一月已有日，皇上在元秋祭祀，大赦天下。刘世宁担任宣武节度使后，诸将大多不服。世宁淫乱残忍，外出打猎，往往几天不回，军中深受其苦。都知兵马使李万荣得重心，世宁怀疑他，夺了他的兵权，让他代理汴州事务。十二月乙卯日，世宁率众二万在外野打猎。万荣早晨进入石府，召集所留下的清兵千余人，欺骗他们说，敕令征召大夫入朝，让我掌管留后事务，你们每人赐钱三十名。众人都下拜，幼小于外迎兵都听命。于是分兵关闭城门，派人持告世宁说，敕令征召大夫，应该赶快上路，稍有拖延就要传首级来献。世宁知道众人不为他所用，率五百骑兵逃归京师，到达东都时只剩仆妾而已。到京师，敕令回府地行丧，禁止他出入。淮西节度使吴少成听说事变，发兵屯驻兖城，遣使问原因并请战。万荣用言语戏弄他，少成惭愧而退。皇上听说万荣驱逐世宁，派人问录制，录制上奏，认为现在军州已安定，应暂且派遣朝臣宣慰劳军，慢慢观察情况，希望避免差错。大致说，现在世宁被逐虽是重情，但万荣掌管军事并非朝廷旨意，这是安危强弱的关键，希望陛下审慎处理。皇上又派人对录制说，如果再拖延，恐怕于事不便，现在商议任命一位亲王充当节度使，并且让万荣担任留后，致书就从宫内发出。录制又上奏，大致说，臣虽然不能胜任荣氏爵力，但经营武事谋划策略或许有些见解。制制的安危取决于形势，复寿的成败取决于才能。形势如同器物，在于放置，放在平地就平稳。才能如同负重，在于授予，授予超过其力就会跌倒。万荣现在所陈奏颇涉张皇，只露出邀功求宠之情，毫无退让之理，据此笔漏急躁，不同于荀良。又听说他本是华州人，偏爱本州将士，与他们相得，才三千人，朱营的兵已经很有怨言，据此偏颇也不是将才，如果得志交营，不被乱就会失败，被乱则犯上，失败则败军。又说，苟且求取则不顺，苟且允许则不成，君臣之间势必猜疑阻隔，与其图谋于滋蔓，不如断绝于萌芽。又说，治国的道理，以义训人，要叫人侍奉君主，先令其顺从尊长。又说，方阵之臣，事务多专制，想要加罪，谁没有理由？如果让侵夺之徒得以代居其任，利之所在，人各有心，此缘前资，祸必难救。不只是助长乱道，也涉及谋逆之端。又说，昨天驱逐世宁，起于仓促，诸郡守将本来就没有合谋，一城诗人也未挟制，各自在成败之事中嫉妒，在逆顺之名中彷徨，怎肯捐躯与之同恶？又说，陛下只选文武群臣一人任命为节度，仍降幽诏，慰劳本君，奖励万荣安抚定乱之功，另加宠任，褒奖将士以极目之意，后赐资装，估量大事，理应宁息。万荣纵然想要跋扈，是何能为？又说，倘若后来事情有变故，臣请受败军之罪。皇上不听从。壬戌日，以通往李慎为宣武节度大使，以李万荣为留后。丁卯日，娶已故驸马都尉郭爱的女儿为广陵王李纯的妃子。李纯是太子的长子，妃子的母亲就是升平公主。 贞元十年甲戌，公元794年春季正月，剑南、西山的羌族、蛮族两万余户来归降，下诏加为高为押境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。崔佐石到达云南的都城阳居咩城，吐蕃使者数百人先在那里。云南王义谋寻还不想让吐蕃知道，让佐石穿脏客人的服装进入。佐石不同意，说我是大唐使者，怎么能穿小姨的服装。义谋寻不得已夜里迎接他。佐石大声宣读诏书，义谋寻恐惧看着左右变了脸色，已经归唐，于是哽咽流泪，俯伏接受诏书。郑回秘密会见佐石教导他，所以佐石完全了解了内情，于是劝义谋寻全部斩杀吐蕃使者，去掉吐蕃所立的封号，献出金印，恢复南诏旧名。义谋寻都听从了，并刻金器来献。义谋寻率领他的儿子寻梦凑等人与佐石在点苍山神祠结盟。先前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大战，死伤很多，向云南征兵万人。义谋寻以国小推辞，请求发3000人，吐蕃嫌少，增加到5000才答应。义谋寻派遣5000人先行，自己率领数万人跟在后面，昼夜兼行，袭击吐蕃在神川交战，大破吐蕃，攻取铁桥等16城，俘虏5个王，降服其部众10余万。戊戌日，派遣使者来献捷。瀛州刺史刘墉被他的哥哥刘季所逼迫，请求到西边去守卫龙底，于是率领部下1500名士兵，男女10000多人前往京师，队伍号令严明整齐，在路上没有一个人敢拿别人的鸡狗。皇帝赞许他，二月丙午日任命他为秦州刺史，陇右经略军使，治所在浦润。军中不敲打梆子巡夜，不设置音乐，有士兵生病，刘墉亲自探望，士兵去世就哭泣。乙丑日，义城节度使李荣去世。丁卯日，任命华州刺史李馥为义城节度使。李馥是李齐物的儿子。李馥征辟河南卫洛阳人卢坦为判官。监军薛银珍多次干预军政，卢坦每次都依据道理拒绝他。薛银珍常说，卢世玉说的话很公正，我自然不会违背。恒海节度使陈怀直入朝，皇帝给他丰厚的赏赐后送他回去。夏季四月庚午日，宣武军发生叛乱，刘后李万荣讨伐平定了叛乱。在此之前，宣武清兵300人一向骄横，李万荣厌恶他们，派他们到京西防守秋季，清兵们因此怨恨。大将韩维清、张彦林引诱清兵作乱，攻打李万荣，李万荣击败了他们。清兵抢掠后溃散，大多逃往宋州，宋州刺史刘义准优厚地安抚他们。韩维清逃往郑州，张彦林逃往东都。李万荣把叛乱者的妻子儿女数千人全部诛杀。有几个军士在集市上呼喊，今晚大军就要到了，城会被攻破。李万荣将他们抓获斩杀，上奏说是刘世宁指使的。庚子日，将刘世宁流放到郴州。青州蛮人首领黄少卿反叛，包围了州城。庸管经略使孙公器上奏请求征发岭南军队救援，皇帝不同意，派中使去传达谕令劝解。录制上奏说，正理大赦令已经颁布将近半年，但被流放贬谪的人还没有受到恩惠，于是写了3份状子准备进城。皇帝派人对他说，按照旧例，被降职的官员根据赦令酌情调动，不过300-500里，现在你拟定的似乎有些超越，而且大多靠近兵马驻地和当路的州县，恐怕不太方便。陆之又上奏，认为君王对待臣下要真诚，有责备发怒但没有猜疑嫌隙，有惩罚打击但没有怨恨忌惮，贬斥到远方是为了警戒他们的不恭敬，甄别宽恕是为了勉励他们自新，如果不警戒就会逐渐用到威刑，不勉励就会再加贬处，虽然屡次升降都不是出于爱憎，执行法令只是暂时让他们左迁，考虑到他们的才能再逐渐加以禁用，又知道他们会被重新任用，谁不加强修养，何必担心他们会扰乱常规，何必担心他们会怀恨在心，如果因为被贬黜就认为是奸邪凶恶，始终处于防备之中，长期被排斥抛弃，那么悔过的人就无法弥补，有才能的人终究得不到伸展，一般人的情况走投无路就会思辨，心怀凄惨贪图作乱， 有时就由此产生。现在如果所调动的不过三五百里，那么有的地方疆域不离开本道，风土反而比原来的州更恶劣，白白有搬家的劳苦，增加了以喜配发的骚扰。再说现在的郡府大多有军队，所在辖区很少有缺少管役的，向人显示疑虑，气度也不够宏大，请求再赐予裁断审议。皇帝生性猜忌，不委任臣下，官职无论大小必定亲自选拔任用，宰相进城的拟议很少赞同，等到群臣一旦受到谴责，往往终身不再收用。喜欢用能言善辩的人，得不到敦厚诚实的人，禁用人才很困难，众多人才被埋没。录制上奏劝谏，大略说提拔禁用是为了勉励功劳，贬黜退斥是为了惩罚过错，这两者交替使用，道理如同循环。禁用后有错误就给予惩罚，惩罚后改正了就再禁用，既不废弃法令，也不抛弃人才，即使细微的过错也必定惩罚，但用才不会匮乏。所以能使被贬退的人努力自立以求恢复，被禁用的人警惕约束而恪尽职守，上面没有积压的疑虑，下面没有积存的怨恨。又说英明的君主不凭一句话就判断人，不凭主观意愿选拔人才，如果喜好善行却不选择所用的人，喜欢言论却不检验所行的行为，升降随爱憎之情，离合因异同之趣，这就如同抛弃绳墨而凭主观裁断曲直，放弃权衡而用手揣度轻重，即使非常精微也不能没有错误。又说中等以上的人各有长处，如果区别得当，授予合适的职位，各适其性，各尽其能，等到合起来成就事业，也与全才没有区别，只在于明智大度，驾驭有道而已。又说因为一句话称心就认为有才能而不核实真假，因为一件事违逆就认为是过错而不考察中邪，那些称心的就给予过分的信任，不考虑他做不到的地方，那些违逆的就给予过重的罪责，不宽恕他不能做的事情，因此职责之内没有成功，君臣之间没有固定的名分。皇帝不听，陆贽又请求平均节制财政赋税，共有六条。第一条论述两税法的弊端，大略说就制度赋役的方法叫做租、调、庸。成年男子一人受田100亩，每年缴纳粟米2担，叫做租。每户各自根据当地土产缴纳绢、绫、施贡2丈、棉3两，不产蚕丝的地方缴纳布2丈5尺、麻3斤，叫做调。每个成年男子每年服役就收取他的庸，每天折合绢3尺，叫做庸。天下统一，法治均平，虽然想转徙也无法容纳奸邪，所以人心不摇动，而事情有固定制度。等到安禄山作乱，百姓纷扰，版图因逃避战乱而毁坏，赋法因供应军队而破坏。建中初年重新制定各种制度，当权者知道弊端应当革除，但所作所为又失去了根本，知道简约可以遵循，但所掌握的方法不得要领。凡是想要拯救弊端，必须穷究导致弊端的原因，实弊就只要治理当时的问题，法弊就完全改革那种法令，所作所为必定恰当，后悔才会消失。战争兴起以来供应无度，这是实弊，不是法弊。而仓促改变租、庸、调法，分别派遣使者搜查郡县，核对簿册文书，每周取大历年间一年科律最多的数字作为两税的定额。财富的产生必定依靠人力，所以先王制定赋税收入必定以成年男子为本，不因为务农就增加他的税，不因为停止耕作就减少他的租，这样播种就多，不因为增值产业就加重他的征收，不因为流域就免除他的调，这样定居就稳固，不因为努力就加重他的劳役，不因为懒惰就免除他的庸，这样劳力就勤勉，如此所以人民安居乐业，竭尽力量。两税法的建立只以资产为根本，不以丁身为根本，既然不明白资产之中有的藏在怀里箱子里，东西虽然贵重但别人看不见，那些积存在场院粮仓里的价值虽低但众人认为是财富，流通增值的货物数量虽少但按日收利，有房屋器用的资产价格虽高但终年无利，像这样的比较其种类实在繁多，一概计算财务估算民钱，自然失去公平，助长虚伪。因此 追求轻便资产而乐意转徙的人，常常逃脱徭役赋税；致力于农业而建造房产的人，每每被征求所困。这是引诱他们为奸，驱使他们逃避徭役，劳力不得不废弛，赋税收入不得不缺失。在加之创立制度之初，不致力于公平，供应有繁简的不同，牧守有能干的区别，各地徭役赋税轻重悬殊，所派遣的使臣意见各不相同，祭奏确定之后，只有增加没有减少。还有大历年间的公军进奉之类的收入，既然已经收入两税，现在在两税之外又同时存在，希望稍微实行军检，以拯救凋敝残破。第二条，请求两税以布帛为税额，不计钱数。大略说，凡是国家的赋税，必须衡量人的能力，根据土地的适宜，所以所收入的只有布、麻、增、矿和白骨而已。先王担心物价贵贱失去平衡，而人们交易难以标准，又制定钱币的法令以调节轻重的事宜，收敛散发迟缓紧张，必定由此决定。这是掌管财政的大权，是国家的利权，掌握在官府，不能交给下面。然而古帛是人民生产的，钱货是官府制造的，因此本朝法令租缴纳谷、拥缴纳卷、调缴纳增、矿、布，何曾有过禁止人铸钱而以钱为赋税的呢？现在的两税唯独不同于旧章，只估量资产作为差别，便用钱谷定税，临时折征杂物，每年种类很不相同，只考虑求得的好处，不顾供应办理的难易。所征收的不是所生产的，所生产的不是所征收的，于是有人加价来买他们所没有的，减价来卖他们所有的，一增一减，耗损已经很多。希望核对各州初次缴纳两税年的卷布，定估比照现在的实价，加价减价，酌取其中，总计应纳的税钱折合为布帛的数量。又说，土地生长万物有限度，取用有度，使用有节，就会经常充足；取用无度，使用无节，就会经常不足。生长的丰欠由天，用物的多少由人。因此，圣王制定标准，量入为出，即使遇到灾难，下面也不会穷困。教化治理衰败后，就反过来，量出为入，不体恤所没有的。夏桀用天下的财货还不够，商汤用七十里的土地还有余，这是用度的盈虚，在于节俭与不节俭罢了。第三条，论述长吏以增加户数、增加税收、开辟田地作为考核成绩。大略说，治理百姓的人很少能推究忠恕和异地而处的实情，体察治公和殉国的心意，相继施行小恩小惠，竞相引诱奸邪，以侵夺邻近为智能，以招来逃亡为治理教化，舍弃那里来到这里的，既被新收又有减免，忽来忽去的又以副业受到优待。只有怀土安居、始终不迁的人，则使他们服役日益加重，征收日益增加。这是让定居的人常常代替游堕的人服役，那何异于驱赶他们转徙，教他们交薄欺诈？这是由于牧宰不能宽宏通达，各自偏爱自己辖区的过错。又说，立法齐民，时间久了没有不弊病的，治理的人如果不知道维护损益的事宜，那么巧诈虚伪就会萌生，常常因沮丧劝勉而滋长。请求申命有关部门详细制定考绩，如果管辖之内人口更加富庶，锁定税额有余，任凭他们根据户口平均减少，以减少数量的多少作为考课等级。其管辖内税务通比，每户十分减少三分的为上等，减少二分的次等，减少一分的右次等。如果人口流亡，增加现有户的税收，比较处罚也如此。第四条，论述征税期限紧迫。大略说，建立官制设立国家，是为了养活人民。征收赋税取得财货，是为了供给国家。明君不厚待所资而损害所养，所以必定先考虑人事，而借用他们的闲暇力量，先使家庭充裕，而后征收他们的余财。又说，蚕市刚开始，以缴纳奸税，农工未完成，就征收谷租。上级的绳则既严，下吏的威报更加急促，有东西的人急忙变卖，而损失一半的价值，没有东西的人求借而付出加倍的酬偿。希望重新详细制定征税期限。第五条，请求用税查前设置一仓以备水旱。大略说，古代所说的九年、六年的积蓄是天下臣民通盘计算，本来不只是丰裕公仓， 而不涉及平民。近来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征收茶税，每年约得50万贯，原诏令贮存在户部，用来救济百姓凶饥，现在用来蓄粮，正好符合前旨。第六条论述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，大略说现在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5升，而私人收租大概有每亩一担的，是官税的20倍，降到中等租还有一半。土地是君王所有，耕种是农夫所为，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。又说希望所有占有的田相约制定条件，裁减租价，务求有利于平民。法令贵在必行，谨慎在于刻薄，放宽制度以顺应习俗，严明法令以惩罚违犯，稍微损害有余，稍稍优待不足，损失不伤害富人，优待可以救济穷人，这是古代安定富人体恤穷人的好办法，不可舍弃。